那我先开始第一趴哈。今天我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政治税法实施以后对我们医药行业一些影响。那我是那个前面已经自我介绍了，因为我在这个安永间接税团队已经也从事有10多年的这样一个工作经验，主要就是说研究政治税相关的以及近期的一些新的一些动向。那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借这样一个 FConsult 这个平台呢，给到我们在线的医药同仁们有一些我们的分享，不光是一些政策层面的，还有一些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其他客户的一些实践的一些经验，希望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那今天我可能时间也比较有限哈，我今天分享的一些那个大概会有这个40分钟的一个时间。其中我会涉及两个 topic 啊，一个就是金税司机下面在大数据的这个监管环境下，这个趋势是如何去发展。那么第二块就是增值税新政对我们医药行业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可能也想问一下，就是屏幕对面的大家，就是在过去1年，我们医药行业，就是您所在的公司，是不是也遇到了这个税务风险的一些比对啊、疑点、预警啊、税务检查或者发票协查，对吧？就是这个，因为特别特别的普遍，所以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都遇到了，就是无论您的这个是外资或者是内资，甚至就是你们的合规水平可能已经建立了很多年，主要是因为在今天的这个金税司机的大环境下，这个税务风险的一个比对已经不同日往昔了啊，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1年多吧，其实有不断的有客户在跟我们反馈，比方说有的外资客户跟我们说，这个医药的外资哈，他们这个税务部门每个月他都会应对大概20个风险疑点啊，就是这个有高风险的，有中风险的，对吧？也有低风险的，就已经变成他们这个一个日常的一个工作范围。那么也有的一些大型集团呢，客户跟我们反馈说，他们已经开始在设置这个风险指标啊，他们已经在配税务的岗位啊，专门去应对这些一些风险比对啊，所以已经在开启这个内部的一些风险指标库的一个梳理啊。然后呢，我们也有其他客户说，哎，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公司的主体，那么他们也在考虑引入一些税务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些管理的系统，对吧？然后通过这个自动化的申报或者一些智能化的风险预警，从而呢把一些人工的工作去解放出来，同时呢能够投入到更高级或者是更前瞻的一些税务风险管控的一些有意义的一个工作上面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企业它其实确实是在这个搭建自己的税务的风险管控的体系啊，就可能以前比较忙于做一些合规的一些比如说发票处理、申报的处理或者是一些比较事务性的一些工作，但是现在呢，可能就会站在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角度，真的是认真的去思考怎么去搭建我的税务风险管理这个体系，才能赋能于整个体系整个集团，然后也赋能于业务，而不仅仅是说业务在前端走，对吧？然后我们的税务就跟在后面，成为一个后续审核的一个票据审核或者申报的这样一个环节啊，对，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不断的有企业在开始把这个合同审阅的环节去嵌入税务，就是说税务去必须要参与到这个合同审阅的环节。为什么呢？它不仅仅是看我们这个合同条款上这个涉税的条款是不是写的正确啊，这个这句措辞是不是能够跟随新的税法的一个变化，而更多的呢，是要通过这个业税融合，让税务的人员，我们以前都说财务 BP 对吧，HR BP，那现在其实比较流行叫税务 BP，就是我要做一个税务人，我要站在业务的前端，那业务在开启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知道这个税务，这个业务到底有没有税务风险啊，对吧？不管是这个在中国投资的，或者是我们中资企业走出去，这个税务已经变成越来越多的一个权重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现在可能说这个竞争力比的是什么？可能税务的 这个合规能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武器吧。好的，那我们呢，先接下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税收概览吧。我们这里统计了是2026年一季度的整个税收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其实同比相去年来看，它同比增长是2%，2.2%这样一个比例。还是有增长的啊。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经济环境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其实也想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GDP 的涨幅是多少？就是同比例，其实是5%，就是一季度的 GDP 的比例是5%这样一个涨幅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或者大的一个驱动的一个指标下吧，我们相信税收的指标不会太低啊。所以呢，就是2.2%这样一个比例是否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水平？我们可能觉得不见得啊，可能不见得。可能在下半年还会有持续的一个发力啊。那从这个图表上我们也看到，首先增值税它作为它的这个柱形体代表的是数量啊，然后这个蓝色的是代表的是增幅啊，所以增值税的这个增幅其实跟 GDP 是同比的啊，因为它时刻反映了这个开票数量啊，时刻反映的是国家这个经济的体量。那么因为增值税其实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税种，整体税收贡献可能占到将近40%啊，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直说，哎，增值税做得好，它增值税一个国家这个增值税做得好，在整体这个税负啊，应该我们国家不会太差。但是其实相比较其他全世界的国家来看，我们增值税的这个占比其实是有点过高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税种，比如说企业所得税是降的，对吧？然后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税收检查案例，比较多的都是企业所得税，对吧？股权转让啊，或者一些特殊税收优惠的一些处罚啊，那可能我们预计在二季度的时候，企业所得税会有一些上浮，还有个人所得税，其实涨幅是比较明显，它涨幅的非常明显，这个可能就是CIS 啊或者高净值这些的一方面贡献。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些小的税种，32%的印花税。还有21%的这个环境保护税，那多多少少也会发现国家监管的一些趋势吧。比如说印花税，我们也知道可能前段时间有一些大宗贸易，对吧，也是在被检查税。所以呢，这些数据的背后其实都反映了出来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收监管的力度到底是放在哪个税种方面，或者是在哪些行业背后都是这个通过数据我们可以去值得去思考的。好的，那一季度结束之后呢，就在4月这个16号的时候我们这个每年我们国家这个8个部门联合还有就是国家税务局自行发举办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么在这些公开的会议上都会对今年的一个涉税违法的工作进行一个定调，去明确今年下一阶段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是什么。那比方说今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开发票出口退税，还有这个违规的套取这个税收优惠。其实这三个呢在去年也是这几个重大的方向。那它反映了一个什么现象，就是说这个全链条的这个闭环的管理这方面的关于税收优惠相关的，以及一些暴力虚开，对吧，就是故意的去享受违规的去享受一些税收优惠，这些是在持续的这个打击的力度之下。然后从行业的角度呢比方说这个开票经济，那这些可能反映的是一些比如说电商或者是大宗贸易一些为了或者是一些地方的返还，就为了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GDP 的一个现象，可能会虚增一些开票的一些行为包括一些明星个人所得税的一些虚假转换，包括医美行业，对吧，金银珠宝它可能更多的涉及是一些 这个消费税啊，因为我们知道消费税也是在马上立法的一个步骤过程，那现在可能是在一个改革甚至一些调研的过程中。那么通过这个过程，会一方面去打击这个税收违法行为，一方面呢通过调研能够去优化一些未来的税制啊，包括一些虚开骗税。这个虚开骗税其实一直是这个规格最高的一个处罚啊，就虽然现在那个虚开已经取消了这个叫死刑的这个处罚，但依然是依然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因为我相信今天来听我们这个讲座的一定是有这个合规意识的，合规意识已经是很强的，但你们可能不会主动或者是参与到这个虚开，但是呢你很难防范说你的员工报销或者你从供应商那边取得的这张发票后续会不会被识别为虚开啊。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它可能一年当中合规做得再好的这个外资企业，它可能也有就是五张六张或者十张八张的虚开啊，这个或者是一些异常凭证，那它就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税收的这个纳税金额，甚至会有一些处罚啊，甚至呢也有可能会影响一些税收优惠的享受。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任务呢，也是在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发布会里提到了。那比方说他强调增值税本年这个立法明确了或者确定了一些税务政策也清理了一些过时的或者是不再鼓励的一些税收优惠。另外呢他强调了几个接下来其实我们这个月已经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增值税申报表他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升级，而已经引入了五个省份进行一个试点工作。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再讲然后这个想说的是什么，它所谓的这个新的功能的设计，一方面呢是要跟增值税新的税法去匹配另一方面呢它做了非常多的细化的工作这个细化的这个申报，这个颗粒度会变得比以前要更加细。而接下来我们可以预测到的时候，它预测到的就是当它有这么多细化数据的时候，它的最终极用途是什么，就是为了做风险比对这个呢就是会结合我们现在金税四期的那个大数据能力也好智能 AI 的能力也好就是有这么多的能力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些能力搭配上这个数据，对吧？那么现在增值税新的这个功能就提供了颗粒度更细的一些数据，那么才能实现这个他想要的这个监管这个风险预警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些出口退税的一些申报的风险的功能，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可能还没有全部实施哈，就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实施，但是它其实也是要建立在一些数据细化的基础上，它才能做出一些自动的一些预警和自检的功能。那么前面是四月十六号然后四月十七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叫经济日报上，其实我们国家也发布了这个叫法治政府。那法治政府里面的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它其实在强调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税务的这个管理体制呢要更加的法治化，然后更加高质量的去扶持企业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还在过去的一些野蛮的生长的一些过程当中那么当然他也回顾了八方面，这八方面呢其实是2025年已经实现的这么多的一些丰功伟绩吧。然后同时呢这些在26年的时候他也已经开始正式的落地了。那比方说我们的增税法，比方说互联网的这些报送，那么已经在实施的一个过程了所以这里我不展开讲，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过去一年这些新的税法、新的管控的措施新的这个跨部门的协调或者是比对，它的力度是非常大这个力度是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然后接下来呢我看一下这个叫金税四期我们说其实中国有一个 一个东西是非常出名的，就是国外的一些税务局其实是在纷纷效仿，也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神秘。那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叫金税四期。金税四期呢，就是它其实最强大的有几个方面哈，就是相比较三期来说啊，一方面呢，它其实是就整合了很多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数据不仅仅是税务局内部的一些数据，而是呢，有银行的、工商的、海关的等等的啊，就是非常多的部门的一个全量的数据，它都在整合在或者说汇集在这个金税四期里面啊，所以它金税四期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系统，而是通过这么多的一些数据，它搭建了非常多的风险的指标一些风险的模型，然后呢，里面也有一些风险的案例。甚至呢，它形成了一个叫风险池啊，就像我们熟悉的叫发票池一样。现在它里面的这个叫风险池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个维度的一些信息在里面。所以金税四期它更多的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体系啊，一个国家管理纳税人的一个体系啊。所以它有这个基础的一个架构里面也有指标啊。这个模型啊，等等的这些手段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数据也是不断的融入进去啊，不断的汇入进去。自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出现一个案子叫倒查30年，对吧？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就是说他的这个税款就是滚了30年啊，所以现在要补税，这个金额非常大。那么也有我们看到说，哎，我要倒查10年的，那这些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的这个税的这个要求，对吧？那个时候国家税务总局还是通过新闻进行出来辟谣，说我们没有倒查30年这样一个行动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很多的精力在问他到底能不能查这么多年但其实呢，可能背后我们要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现在开始查？对吧？为什么他10年之前不查？为什么5年之前不查？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在金税四期，它在不断升级的一个过程它因为它有数据了，它能够把以前散落在税务局各个部门的或者是外界有其他部门的数据整合在一起。那么整合的那一刻，它才能够识别出，它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企业30年前的一笔税到现在还没有交。所以这个背后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是管理体系的一个升级。所以说，金税四期它的这个比对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它有数据，然后它有技术，那么它会给这个企业生成一个叫画像。这个企业画像，就是把你上下游的一些信息，把你自身同期过往的这些数据，纵向、横向的去给企业生成一个画像，就像我们医院给这个病人有一个体检一样它大概是有一个画像，它会知道哪里可能会有些欠缺，然后哪里可能做的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叫一户式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之前遇到的客户他会去申请一些流底退税当他申请流底退税的时候，他就会启动。这个所有的这个风险，就像一个导火索一样，它会把可能的一些地雷都把它暴露出来，然后有几十个风险比对的一个疑点，会让企业去解释。当你能够排查这些疑点确实没有问题的时候，那么才给你去流底退税所以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些风险不见得现在就能够启动但是。就是说，它其实是后台都是有的而且它的这个风险的指标或者是预警率或者是你的这个偏差率，它是一直在波动的一直在波动的，它也一直在实时的一个更新。那么，这个是数据的一个方面比对哈，还有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体系下面，我们国家会有一些8部门的联动，对吧？刚才提过的，它每一年它都会有一个。专项行动的名称，比如说叫利剑2025等等，就是专门去打击一些特别恶这个 恶性程度特别高的啊，比如说虚开啊、骗局、出国退税，还有税收优惠，这些都是一些高优惠甚至是高风险的一些一些税务领域啊，所以它会有这样一些行动。那么同时呢，也会有一些专项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啊。比方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出国退税检查的力度特别大，然后也出台了好多的一些小的一些政策。那为什么这么大呢？其实这个是一个专项行动，专项的检查，而这个检查它不是税务局自己的检查，而是中央纪委驻扎在国家税务总局，对吧？它也发布了很多的这个规定，说是国家要查，对吧？它在查国家税务总局为什么出国退税还有一些骗税啊等等一些行为，所以它是一个更高端自上而下的一个检查啊。还有一些双随机，那就是每年一次的双随机，对吧？那这里呢，其实想强调是说，国家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的领域、多发的行业和地区人群，它可以去适当提高双随机的一个抽查比例的啊。所以这个双随机的这个比例，它不是就是说就是随意的，或者是说一定是平均的，并不是的啊。所以是跟国家的这个战略啊，稽查的方向是直接挂钩的。那么还有一块呢，是关于税后检查。那么很多的税收优惠现在都是备案制的，比方说增值税的免税、增值税的即征即退，那或者一些高薪啊，还有一些技术先进企业等等。那么一开始你拿到这个税收优惠的税率的时候，那么可能税务局不会来查你，对吧？或者是简单的来询问一下。但是呢，在这些税收优惠背后，它都有一个抽查的机制。那比方说上海，它这个很明确的就是20%的一个比例啊。当然，它会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门槛，也不是说每一笔它一定要会被查，但大部分的金额比较大的话，它可能会5年会轮一次的。包括这个即征即退，那么即征即退的软件在去年，包括今年，也有一大批的是在被检查，或者是被 hold 住了吧。啊，所以这个口径都是在这个不断的一个收紧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是其实汇总了一些今年2026年补税的一些上市公司的数据。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数据是我5月底做的啊，截止到现在，这个数据又变了啊，就是现在的数据应该是69家，而不是40家啊，所以这个与日俱增。上个礼拜大概6月1号。这一个礼拜就有8家企业上市公司被披露，所以我这个数据根本就来不及改，就来不及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呢，看到背后的就是说它的这个穿透式、交叉式的这个比对力度是非常强的。一方面呢，我们并不是说你上市公司、你这个大集团、你信息披露了，它就默认它是你是合规的并不是。其实几年前我们看到上市公司披露的这个补税的也不是特别多啊，也不是特别，就这一两年特别特别的多，而且今年可能到现在已经涨幅可能超过40%了，同比啊。那主要聚焦在就是一些税收优惠，比如高薪，还有一些非实质性经营，还有这个股权转让，有一些特殊重组啊，因为这些其实。就是说，它隐藏有一些企业，它会踩着线，对吧？它会踩着线，它会认为它的一二三四条件都符合，但实际上，解读跟税务局的解读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的。那么，事后的这个检查基本上都是追溯3年或者5年啊，那这个体量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增值税相关的，因为增值税也有一些优惠，比如说农产品。加计扣除啊，或者是免税的销售额、进项税的转出的计算，或者是归集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上游的发票有了问题，那么导致你不得抵扣的这些是要退还给税务局的啊。还有关联集团内的一些关联定价啊、关联交易，这些也是重灾区。这个可能就是也是一些公开的数据吧。那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有10亿的，就是这一页基本上都是要上亿的规模。 我们可能比较聚焦的是什么？一方面就是这里还是有一部分是医药行业的，啊，就是说虽然医药行业我们的行业合规性已经很好了，相比较其他的，比如说制造业或者工业企业，它的这个行业规范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到位了，就理论上已经比其他的行业的合规问题应该要少一些。但是呢，我们依然看到还是有很多的，医药行业。就是在这个清单当中，而且金额也不小啊，金额不小。另外呢，就是我们标橙色的这些，其实也想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就是虽然它可能并不是直接的这个医药行业，但也是有一些雷同的东西啊。就比方说金龙鱼这个，它为什么会补税这个5亿呢？主要是因为，其实它就一个很简单一个事情啊，就是增值税。因为它金龙鱼，它会销售一些免税或者一些简易征收的产品，那么就涉及到进项税的一个转出。那么在转出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免税的收入啊，就是算错了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免税的收入是一个含税价，所以他倒算出一个不含税项。那税务局认为它的这个税基较低，所以就补了很多的这个税。其实它就是一个业务，但它补了很多年啊。我们医药行业也有一些免税，也有一些简易征收的啊，也涉及到很多的如何去做进项税转出的。所以我们也看到，除了这方面问题，比如说进项转出怎么样去核算这个比例，我到底是共摊怎么算，对吧？这些是频发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另外像这个云南铜业，它的问题是在于它的高新里面的研发费用可能是。不达标的，被拉掉了一些不达标之后，它不仅影响了加计扣除，还影响了高新的资质，那么甚至还影响了增值税的加计5%，导致它失效了所以它的这个补税就是融合了很多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任何一个税收优惠，可能我们我相信我今天来听课的可能应该是税务总监或税务经理这样一些管理人员。所以，可能我们在享受一个税收优惠的时候，也不能只看这个，税收优惠的条件是否满足了。我们可能还要去跨税种啊，去看一下它的这个联动效应，到底我的这个税收优惠一旦我享受了带来整体的这个影响连锁效应是什么？我相信这些上市公司，被暴露出这些事情，它不仅仅影响的是这个税务的这个成本，不仅仅是补了这么多的税。那么可能更多的对他们的影响是，可能他未来的业绩会受影响，对吧？比方说他的医院新的项目的这个投标，可能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且，尤其是集团性公司，那税务局的角度，如果你一家公司的高薪不合规啊，那么你其他公司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所以他质疑的是一个集团的税务管理的能力啊。所以它更多的是会产生一些后续连锁的一些反思，这个效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金税四期，它其实是，确实是真的是很强大。那现在这些上市公司虽然是自查，那所谓自查也是税务局推送了一些风险啊，才会让它自查。所以其实背后都是金税四期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武器吧啊。所以我们也是一直觉得，我们是要敬畏这个金税四期的，同时我们也要去做好一些准备性的工作。我怎么样在税务局，有这么多的风险模型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准备一些，对吧？数据模型，我们可以在正式提交这个申报表的时候，正式开票的时候，在事前或者在事中的时候，我就能自己预判掉，自己去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纠正。第二部分呢，我们想分享一下关于增值税新政啊，对我们医药行业的一个影响。这个增值税过去已经32年才立法啊，所以这个经历了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也是重要。影响面、波及面特别的广啊，所以呢，才经过了这么多轮的一个改革。本来以为我们26年的这个是上升到法律。但实际上我们发现，26年这个它不仅仅是立法，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次改革，而它改革的这个力度可能远超于前面的几次，营改增也好，或是深化的改革，所以 这次的增值税立法还是值得大家去引起他的一个注意啊，就是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吧。就是虽然他这个出文的这个节奏啊会比较慢一点，但是他无论如何，他是从2026年开始已经实施了。我们看了这几个月，他还在不断的更新一些新的口径啊，出台一些新的申报措施啊等等，这就反映了说，这个事情它是持续在改革。我们从2024年12月30号就开始讲这个增值税立法，那个时候，是细则还没有出来，后续就一直在讲，我差不多已经讲了1年半的时间这个立法啊。我今天先把这些汇总的放在这里哈，我们来不及一一去讲解。如果这些展开讲，我们可能需要2天的时间啊，就是带着法条的解读和案例分享啊，才能够让大家深刻的去理解这个到底影响到你的哪一个业务上面啊。那我这里可能标星号的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医药行业，能够就关联比较大的吧。第一个就是税收优惠的这个清理，那我们看到有3个啊税收优惠可能跟我们是比较关联的，比如说生物制药减征收这样一个取消，就是以前是3%，那么取消之后呢，现在就变成13%，而且在就5月26号有一个问答的过程中，他还特别强调了说，这个确实是取消了啊，确实是因为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有好多的这个医药企业都去反馈，无论是自己去反馈，还是通过这像我们的税务事务所去反馈，就是为什么我生产这个疫苗，对吧？不给我享受检疫征收了，我在生产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这个研发，然后有大量的人力啊，这些都是没有进项的啊，而且我的一些疫苗相关的血液血清这些都是没有进项的啊，所以呢，它不像其他的一些行业，它有很多进项可以抵。那么它实际税负肯定是低于13%的，对吧？但是生物制品这个一旦取消，它可能真的就是接近于13%的这个税负。那么从它的销售端，它的这个最终的定价也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啊。所以呢，就是它只能默默的这个承受这样一个13%的一个税负。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呢？我们也去问过，这个总局，因为在过去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疫苗啊。这就是一些企业就是滥用这个政策，所以把这个政策给用坏了，用坏了呢，那国家生气了，他就把这个取消了，但是呢，他也强调说，如果你的生物这个制品是跟罕见药或者抗癌药相关的，那么依然是可以享受检疫征收的啊。但是这个检疫征收就是我们要再去看一下抗癌药和罕见病药，因为它的检疫征收它直到2027年截止。那么2028年是不是还继续？这个现在是打一个问号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医药公司，它已经在开始一些行动啊，去提前去规划一些预防，万一它取消了啊，对吧？就很难讲说这个有一些不法的分子他往那方面去钻空子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也要对未来的这个税收政策做一些预判吧，啊，做一些预判。第二个就是农产品1%加计扣除率的取消。那比方说我们尤其是中药企业，就买那些枸杞啊、黄芪啊，对吧？这些都是可以从农户那边，第一个是反向开票，第二个我还可以在9%基础上再加计1%，但是现在也这个明显取消了，主要也是因为这个政策啊被一些不法分子所滥用啊，所以这个也是打击一个重点。那么其实对我们一些合规的企业来说，这个是不公平的。第三块就是人力外包差额开票这个事情，其实是取消了，就是说只有差额征收啊，只有劳务派遣啊，只有劳务派遣的才允许这样一个差额的情况。包括在5月26号的这个问答里面，他也再次强调了说，如果只是去做人力外包一些事务的，那么你的这个发放的工资啊，社保是不允许开票的，是不允许开票的啊。还有第四块呢，就是关于这个进项税的管理，这个呢确实是让很多企业都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我们在这次的增值税新的发现， 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细化，无论是进项税的分类还是进项税转出的一些分类，因为他在不断的去希望通过试点去调研，能够把这些看似非常复杂的一些政策能够落地啊。我听说他们当时写这个政策的时候，尤其是长期资产怎么样去抵扣，分两类还是三类，然后这个步骤是什么当时听说是请了这个清华北大的这个理科生来写啊，所以单从政策的角度我们看是比较清晰的，但实际在落地的过程它还是有一些非常实务性的问题，还是没有讲特别的一些清楚啊。那比方说我的进项税转出，我是要随着用途去可能调增也可能调减的，而进项税转出这个成本它会要列入长期资产的原值，那也就意味着由于我的用途的发生变化，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是二十年的过程中，我的原值它要一直发生变化，那它的折旧额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政策的制定，它不仅影响增值税，对吧？所得税啊，等等，它都会有一些连带的效果。那这个问题能怎么解决？其实目前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国家在上一些新的模块，除了申报表以外，还有这个叫长期资产的台账啊，它是单独的一个模块。那么这些模块是用来干什么？一定是来监管我们企业的这个申报的啊，只是它还没有上线而已。所以它在一个测试的环节。随着我们企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时间越久，那么我的长期资产它也会纳入长期资产管理的资产也会越来越多，因为每年都会有新的资产，而它不可能每年都消耗掉。对吧，它有三年五年或者十年等等的这个增值税的折旧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程啊，就是复杂的一个工程，还要去区分哪些是资产，哪些是服务，哪些是非应税交易啊，包括非应税交易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争议，那么至今为止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对吧？因为长期资产我们说有一个年度调整的这样一个期间，但是你的非应税交易，你的服务它可能并不是按年来做，它是按月，对吧？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关联转让关联定价的一些调整，到底应不应该去在此时此刻去做这样的转述，这个也是很多企业在问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个自然人的交易，那等一下我们那个Dora 会来继续一个分享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很快就是有一些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吧，就是这个是一月份的增值税一些申报表，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变化啊。但是六月份开始有五个省份已经开始了这个试点，它叫双轨验证单轨运行啊，包括上海、江苏、湖北、河北还有陕西。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一些客户也已经纳入了这个试点啊。其实可能第一批的这个试点企业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呢有些地方的数据是欢迎企业自愿去纳入的啊，其实可以去报名去体验，因为它是双轨的，双轨就是说它有一个正式版运行的是老的版本啊，同时有一个新的轨道，它是只用来做测试用途的，所以它是双轨都要去申报的，也就是说对你旧的申报表并不会存在一些影响啊，所以有一些企业它可能不想在后续一下子铺开的时候措手不及，那他也会去提前主动纳入这个名单啊，去参与到试点的这个测试的过程啊。这个问题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说对一些热点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重申，那比方说污水处理费电费里面的政府性基金啊，这些到底能不能开不征税的发票，那这里的明确的规定是，如果你是政府部门开出来的，它是有这个主体资格的，它的主体资格是可以开不征税发票，那么是 OK 的。但是呢，你如果是转售，比如说物业公司转售自来水，或者是我的物业公司转售电，广口供电公司转售电，那么转售的时候你是不可以开不征税的，而是要全额把它视为一个应税的一个情形啊。那么第五个问题也是跟我们医药相关，就是当我有罕见病，我有多个药品，我可不可以一部分药品选择减一，一部分选择一般性征税？那这个答案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进行了一个 一个重生。所以这块刚才大概我们也提到过了哈，还有长期资产这个台账，这个是新的模块，我们到电子数据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已经开通了啊，但是后续呢，它应该是会加入到申报的一个比对的过程，因为它需要有一个确认的动作，所以至少最晚可能在月所属期的时候会有。
那我下面的议题呢会聚焦在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主要是从我们这个环境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对于 HCP 劳务费的，特别是讲课费的这种发放的时候，它会有几个监管的维度。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性的监管，甚至包括纪监委的这个监管。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进入到26年之后税务的这个环境的，从这个政策以及到监管环境的一些变化。那第二部分呢，想要跟各位老师也分享一下一笔劳务费的支出，会带出几个层面我们税务处理上的一些考量的要点啊，会针对一条费用，虽然一笔费用支出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从税务处理上呢，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看啊。那第三个部分呢，重要是从这个我们在处理这一笔劳务费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个业务处理的流程，想跟各位老师也分享一下，这整体的一个业务流程处理的时候，它会存在几个断点的情况。那这样的几个断点的情况，如何呢？做一个全流程的管理，来实现业务合规流程的一个闭环。最后呢，会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效率的工具。那我们今天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双重监管的这个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HCP 的劳务费，它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监管的环境。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HCP 的劳务费，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内容。大家都是这个医药行业的，应该就是非常熟悉 HCP 主要是指的这个医疗的专业人士，或者是医疗卫生专业人士而言，我们的药企会发生针对这些医疗专业人士啊，常常他的这个他的身份主要是医生为主体的啊，那他们我们可能会请他们做一些专业的学术的分享、讲课或者咨询，那支付给 HCP 的这种讲课费、咨询费、评审费啊，甚至其他的一种这种劳务报酬呢，在开展我们学术合作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种支出的形式。那么这种费用的这个支出呢，近几年一直在，特别是医疗反腐之后呢，会在一个聚光灯之下啊，也就是说，国家的这个监管部门，甚至到了税务机关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部分。在26年的1月份，国家这个中纪委的这个官方网站呢，也专门出台了一个关于这个费用的合规性的介绍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说要注意几个防控的一些要点。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防止通过支付讲课费、咨询费这种方式呢，来变相的做利益的输送。这个是纪监委啊、中纪委的这个角度，来去从业务的合规角度来做的一个监管。所以我们看到 HCP 的这个劳务费的支付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业务上的这个合规会不会触及呢法律上的这个纪律监管的这个红线啊。也就是说，从我们到税务财务处理的这个后端之前，在业务的前端，它有可能会触发我们纪律监管法律上的一个红线，那相应的也会导致这个业务的这个实质不合规，而带来这个费用的支出的整体的一个不合理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从这个环境我们看到纪监委的一个监管，甚至出台了这么，但不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个是一个像行业的指引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那我后面呢会，稍微也会跟大家事先单独的去解读一下那个视频。另外一个今年的一个政策，就是刚才林老师也介绍了2026年的增值税的这个法的变化。那其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对于自然人的这个 增值税的这个纳税义务的这个问题呢，那将由企业法人向自然人支付的时候，增加了新的一个代扣代缴义务人的这个身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它其实会演变成一个什么？后面也会跟大家分享，后面陆续出台的这个公告啊，也就是说呢，为了让自然人完成这个增值税的这个纳税义务啊，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代扣代缴的一个通道，所以呢，对于支付方取得这个合法合规的发票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上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呢，结合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变化以及对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强监管呢，对于 HCP 劳务费的发放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管理问题，我完成一个费用的发放，财务的这个角色，或者是我只是不仅费用发放，把税务申报完成就是结束了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管理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合规闭关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监管环境的变化。那下面呢，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个纪律上的红线。那在今年的一月份呢，中纪委的这个监委网站里，他发布了一个视频，叫违规收受讲课费行为如何鉴定的认定的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法律法规来着啊，但是呢，这个视频里边讲到了好多非常有实践操作意义的来判定这个讲课费是否合规的一些要点，来供这些就是他其实是想要指导这个行业如何去做啊。而且呢，这些要点呢，也一方面呢，对于企业来说可以是作为一个自己来检查自己是否符合合规性的这些关键的要素啊，另一方面，其实它也给其他的一些监管部门呢，也提供了一个行业监管的一个视角。那它主要体现在从合规的大的方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程序是否合规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HCP 讲课费的或者说劳务费的，它的这个实质是否真实，业务是否是真实的，是否必要发生的哦，而且这个业务呢是否真的有学术价值。第三个呢就是对价的部分，就是是否合理。所以它从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程序合规，第二个呢是业务的这个真实性，第三个呢是对价的这个合理性啊。而且呢，在贯穿着这三个合规方面的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一直从开始到最后一直都贯穿着一个要点，就是是否有关联性，也就是说这笔费用的发生是否与这个管理和服务存在着一些关联性。我们具体看这些几个要点，它涵盖的几个层面那从程序的合规来看呢，它重点是要看这个医生，比如说接受这个医药公司的这个学术会议，他是否经过了这个所在单位或者是主管部门的批准啊？如果没有批准的话，那你私自接受邀请，这个程序上就是不合规的，这个是从这个程序合规的角度来看。另外呢，就是这个第二个大层面，就是业务的这个真实性。那业务真实性主要看的内容就是第一，是否实际开展的这个讲课，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去证明这个课程确实是开展了，这个活动确实是开展了，做一些客观性的记录，而不仅仅是主观性的啊。我在这个表格上填写，或者在这个费用申请上填写，开几月几日开展这个，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样子。另外呢，还要看的就是这个讲课行为是否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呢，不仅是要有这个真实的去做了这个讲课的活动，而且呢，还要关注里面的这个内容是否是有实质性的科研和学术的内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里面的内容仅仅是为了宣传药品，那它就会被认为它不属于是这种必要的学术会议。那这样的话，从这个业务的这个真实性和必要性就打上问号了。也就会导致整个我们的这个费用支出是否这个合理，也都会打上一个这个问号，可能会被挑战。那第四个这个关于业务真实性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关注的就是是否会影响到这个职务的廉洁性。 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从头到尾其实一直这一点其实一直是贯穿始终的。也就是说，这笔费用的发生啊、这笔这个学术的活动或者是会议，是否存在着医生与这个支付方的这个医药公司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到底是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还是与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医生的这个角色的连结性的问题啊，也是医疗反腐非常关注的一个部分啊。这个是关于业务的部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关于对价的这个合理性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对价的合理部分呢，目前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包括协会基金会啊，它都会参考着这个国家机关培训费的管理办法来执行啊。但是呢，我们也跟线下跟一些学协会包括一些医院的这个负责这个相关业务的负责人员去沟通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如果完全的去参考这个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来去支付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那其实可能会跟前面我们讲的真正的这个学术内容的这个价值反倒是相悖的啊。因为真正学术内容的这个价值，它是前面是投入很多的这个基础性的工作，而不单单只是局限于我在这个讲坛上的这几分钟，或者是这20分钟、3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概念。所以呢，关于讲课费是否合理呢？一方面可能实操上大家也是被指导要按照这个培训费，国家机关培训费的管理办法来执行，但另一方面呢，它可能也会跟一些实际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行为去相悖啊，这也是要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连结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一笔费用的发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纪律的红线，从我们的这个业务流程的管理上需要去关注的地方，以及业务的这些内容它的真实性，它的这个业务的必要性，以及甚至的这个是否会影响连接性，都要去综合去考量。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笔劳务费的发生在这个2026年的这个税务的环境下，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值税法的这个实行。那增值税法的实行呢，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增值税呢，它也需要像这个个人所得税一样，有这个支付方有代扣代缴义务人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啊，这个是全新的一个法律责任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可能知道，就是过往的以前年度，如果呢我们是没有要求这个自然人去提供发票的话，那这个自然人其实他也没有去缴纳增值税。那2026年如果我们持续还是这样做的话呢，其实他给我们这个支付方没有代扣代缴增值税呢，因为自然人也没有交，那我们企业又没有代扣代缴那这样的话给我们企业呢会留下一个风险的一个敞口。另外还有一个是监管层面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这个在这个片子里讲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企业所得税扣除凭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其实从去年其实有这监管环境就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啊，有一些税务机关要求呢，即使是代扣代缴了这个个人所得税，企业作为这个企业所得税的这个扣除的这个凭证呢，也是需要取得发票的啊。那到了202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今年汇算清缴的这个期间呢，也有很多有一些地方的这个税务局也已经明确的通知到医药企业，这部分如果没有发票，就需要去做这个纳税调征来处理啊，这样的话就会带来额外的25%的企业所得税税额扣除的这个增加的这个部分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呢，刚才介绍了这个纪律的红线，再一个就是这个税务环境的从这个法规层面以及到这个监管层面的这个变化。那我这张图呢其实是讲的是我们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流程。那在中间上边的这个蓝色的这个药企的部分，那我们在几年前更多的药企的这个像 HCP 发生的这个业务支付呢是左侧的这种业务流是居多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药企呢像 HCP 通过医学项目来向这个 HCP 来支付这个讲课费、学术费或者劳务费等 啊，那么 HCP 呢，应当就他所收取的这些款项是需要向药企来提供这个发票的，但是过往几年呢，可能更多的是其实是没有提供发票，因为首先这个个人那个作为企业想要从甚至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大型的药企，它可能 HCP 都是上千人的。啊，这个想要去收，从上千人联系收取这个发票，难度非常的大啊，而且呢，这个配合度啊，有很多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所以确实是过往几年，也有药企尝试着找一些地方来开一张统一的大票，但是呢，这种呢也非常短暂的执行过一年。2年之后呢，也都没有执行下去，所以都存在着过往几年都没有拿到 HCP 开具的劳务费发票的情况。这个是我们观察到，但有一些企业的各自企业处理不一样。那比较严格的呢，可能自己我就 add back 回去，我就做了一个纳税调整的处理。那有一些企业的做法呢，那我在审计的时候呢，也跟审计师沟通，会计提这个 provision。啊，也就是说，虽然我现在没有去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调整来处理，但我先计提一个拨备金出来。啊，也有这样处理的，也有一些完全就是冷处理的，什么都没有做的。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右半边的这个情况。右半边呢是，因为近几年呢，这部分业务呢有了，业务层面的一些变化。那当然还有一些企业它会发生这种医学项目，也有直接支付，但是很大部分的这个企业呢，我们看到呢，把直接付给 HCP 的这些费用呢，是通过右边的这种方式，通过这个基金会、学协会来去支付。那基金会、学协会呢，再支付到这个项目的这个执行方，然后呢会支付到这个 HCP。是通过这种方式的，那这样的业务改变之后呢，药企呢是从这个基金会、学协会收到了这个发票，这是 B to B 的这个发票。那基金会、学协会包括这个项目的执行方支付给 HCP 呢，其实是一个B to C，但是呢，在这一部分还是存在着一个发票的一个断点。啊，就是发票这部分还是没有发票的。那在从去年的夏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不仅是其实从税务角度，那学协会、基金会的监管部门呢，主要是国家的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呢会通过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去年呢展开了一系列的这种检查活动。也要求内部也发文呢，对于像支付给个人的这些劳务费呢，也应当取得发票，也有这样内部监管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这个是从行业这个监管上对学协会的要求。那学协会呢，也很多也是面临着这个如果没有发票，企业所得税上要做纳税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我们看到呢，一笔 HCP 劳务费的这个支出呢，从去年慢慢开始变化，进入到2026年呢，它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变成了一个常态。也就是说呢，首先 HCP 是需要开发票，给它的这个费用支付方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26年的这个增值税的这个变化之后很明确的就是，企业呢也希望收到发票，这样的话呢可以督促到这个个人，完成这个增值税的纳税义务，这样呢也可以一方面也去豁免自己的这个增值税的这个代扣代缴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变化。那行业上刚才讲了一个监管的一个变化，法规的变化，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行业上这个大家是怎么动的。在今年的这个1月初呢，我们已经看到有这个基金会在它的这个官方网站上就已经发公告了。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他就要求这些自然人个人收到这个费用之后呢，是需要向这个他们基金会要开发票的，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的主动的一个要做合规动作的一个信号了啊，有这个他们直接在官网整个一个业务就做了这样的变化。这是我们看到也有已经主动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税务稽查他会关注什么？ 之前前边的李老师在介绍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穿透性金穗丝漆的这个穿透性检查。那么我们讲穿透性的时候，我想，今天线上的各位医药行业的老师应该是最感同身受的，因为医药行业真的就是这个应用穿透式检查到了极致的一个行业啊。那我们看一下，对于这个场景下，对于这个穿透式检查，它会怎样去应用呢？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呢，在就是我们讲的都是这个自然人支付，向自然人支付这个劳务费的这种穿透性检查的一些地方。一方面呢，税务机关它会比较关注的就是小额零星业务的这个滥用啊，也就是说呢，因为小额零星业务是免发票的啊，那26年之前是小于500元。在26年之后呢，是到了1000元啊，但是呢，现在呢，就是税务机关是比较关注你是否会，拆开来去处理啊，也就是带从第一点和第三点是关联，就是说，如果你拆分支付来去导致的话，它也会在金税系统里边，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和监管，甚至呢，它会自动把这个增值税都给算出来啊，来去。那个来控制这个税源。另外一个呢，穿透式检查还要关注的就是这个个税的这个申报。虽然他如果这个企业只做了这个个税的申报，但是没有取得的这个发票，他这个整个的一个链条呢也会被提醒，在这个金税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指标里边也会做提醒。那我想结合着前边的这张图来跟大家也说一下。啊，因为近几年的这个税务稽查的这个穿透式检查呢，其实经常是由这个下游传导到上游，也就是说，下游的无票呢也会传导到最上游的这个甲方企业。就是结合这张图来看，我们看右半边，刚才讲到，其实药企到这个基金会、学协会，它是 B2B 支付，而且它也取得了这个发票。但是呢，从学协会到 HCP 的时候，它这部分其实发票是断开的，它没有发票。那近几年的这个税务稽查呢，特别是在医药行业的这个税务稽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传导的这个风险传导的这个链条呢，就是说下游的无票，它也会被上游会传导到这个上游，把风险传导到上游啊，认为你这个业务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是否真实啊，是否业务这个下游是有这个虚开发票的这个嫌疑啊，会导致我们的风险向上传导，这个是比较要关注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医药行业在对这部分链条管理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比较大的这个企业呢，它会从全链条来管理，不仅是自己要收到发票，它也会要求它下游的这个下一个阶段的这个学协会和基金会也是要能够收到发票的。来保证这个全部的链条都合规啊，来应对这种链条的断裂的底层无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李老师也一直在介绍这个金税系统的这个强大。那金税系统里边有一个指标呢，经常会报送到这个企业里，就是进销不匹配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如果只开了这个，刚才我们举例子，学协会或者执行方，他开了大额的发票，但是呢，他的这个进项的这一部分却没有发票。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就会就是一项风险的一种提示的一种信息。那这个风险的提示信息呢，也可能会延伸到上游的这个企业。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在穿透式的这个监管下呢，穿透的这个管理。从企业的这个管理角度，穿透的管理，来控制我们自己的这个税务风险，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个税务风控体系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以及看结合了很多的这个税务稽查的案例，所看到的下游无票也会导致我们，对我们上游的企业可能会带来的这个影响。 那下面呢，会跟大家，因为我们大家都这个、各位都是税务方面的老师，去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一笔劳务费的支出，我们要从几个税务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要点。那增值税的这一部分呢，从26年开始呢，超过1000元以上呢是需要缴纳增值税的，自然人要缴纳增值税，税率呢是1%。那这个话。这个税基呢是确实是要除以溢价1%，也就是要换算一下一个不含税的收入之后来计算。但是呢我们根据征管法来看，如果我们这个支付人没有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我们会面临着0.5到3倍的一个罚款。再就是个人所得税，那个人所得税呢，历经这么多年以来，这个国家的这个不仅是政策以及这个环境的这个引导呢，其实很多的绝大多数企业已经做得非常好啊，基本上劳务费的支出都可以做到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代扣代缴义务的完成啊。那所以这部分我就不跟大家再多介绍。那还有一个就是企业所得税的问题。那企业所得税的问题呢，从现在的环境来看啊，即使是做了这个税款的代扣代缴，扣税凭证还是需要的，也就是说需要发票的。所以我们在一笔劳务费的支出上呢，我们看到税务影响会涉及到增值税、个税和企业所得税三个的这个层面。那我这边是举了一个数字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1000元以下，就比如说是800元啊，那它是不涉及到这个增值税的，因为要除以溢价1%，它1000元、800元和1000元，它其实都不涉及到这个增值税啊。那以这个金额呢，再去算这个个人所得税支付的这个未这个扣掉增值税的这个金额，那800和1000都是用800和1000来去算个税。那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临界点的这个金额，就是1010元。那1010元呢，如果我们除以这个溢价1%，那它就是等于1000元了，所以呢，这部分呢是要按这个10%，就是按10块钱来交这个个人所交增代扣交增值税的啊，要交增值税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换算，如果正好是1009元，那是1009元的话，他就不用去交这个增值税啊。那我们看一下增值税代扣代缴的这个实操的这个现状。那刚才介绍了呢，法律层面上他讲了企业作为支付人要作为增值税的代扣代缴义务人，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知道实操上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块来去做。后面呢，国家呢又出台了一个第4号公告，来讲到了这个申报的路径。啊，那它的申报路径，它讲了3种情形，也就是说，如果是代开发票，那如果是申请代开的，也就是说自然人申请代开的，那就应该是自然人申请代开的时候来完成个人增值税的这个缴纳，啊，这个是当前的这个主流模式。那另外呢，就是扣缴义务人代缴，也就扣缴，也就是说，如果有扣缴义务人的，应该是扣缴义务人来去做这个扣缴申报。那这个也是政策的这个一个导向，但是目前系统呢还没有全面的去落地啊。再就是呢，这个自行申报，如果两个都没有做，那这个自然人应该是自行去申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对于这个增值税的这个代扣代缴的这个规定。那个税呢，我就不再跟大家去赘述了啊。企业所得税也讲了。那么首先关于就是想要再明确的两点，在实操中可能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个人所得税的一个误区。也就是说呢，如果个人所得税计算完没有税啊，那需不需要开发票？那有很多的这个支付方就是觉得，反正也没有他，我也不需要去，他没有选择去做申报。首先这是不对的啊，但是另外呢，他就也觉得啊，我增值税、个税我也没申报，我也不要发票了啊。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是一个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的这个特别是可能是一些相对小的一些公司的这种理解啊，财务人员的理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的，关于这个就是，他发票目前从这个监管的这个趋势上来看，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税务监管部门是需要用发票要求有发票来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扣除凭证 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三部分，就是关于从这个断点到闭环的全流程的合规管理。那前面呢，介绍了这个 HCP 业务发生的这个业务上监管部门它的关注要点以及税务上的。那实际上在这个支付中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企业包括基金会里边，它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事前的这个准入的问题，也就是说专家的身份啊，这些相关的这个信息事前的这个准入啊，其实没有做，只到了支付环节才去做。第二个呢，就是事中的留痕，也就是说前面讲到你这个业务是否真实发生的话，你可能是需要这些讲课费甚至评审意见咨询的纪要你是需要做一些客观性的记录来证明这个业务的发生，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很多是没有做事中的留痕处理。再就是第三个端点，就是票税的这个痛点的问题就是说很多都是没有税没有发票，就增值税没有交没有发票，很多呢还是有税无票，就是说个税是交了但是没有发票的这种情况。那第四个端点呢，就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战就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业务部门先把活动都办完了后面的这个财务税务部门呢才去跟进去这个支付，然后呢去要求被动的去补票，去联络这些人都非常的难这也是业务的这个公司内部的业务部门的协调的问题。那第五个的割裂点呢，是这个台账的这个黑箱化，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公司里边，我们看到呢，可能做这个项目管理、学术项目管理是不同的部门或者不同的这个主管人员来去做。那么同一个专家，他可能因为多个项目，他都去做同一个项目。但他这样的费用可能会去超标，但是呢从后端的管理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一个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数据的来管理，所以可能就导致这个业务就无法接中。但是如果这些数据呢，如果整体来看，我们看到如果从一个业务的准入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每一环节的这个支付，到这个数据医生专家的这些管理呢，可能其中的一个点它可能都会成为我们如果被稽查被审计的话，其中的一个把我们风险暴露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去服务客户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合规的一些建议方案。一个呢，就是在支付之前就要做一些事先的约定，包括这个预算的这个测算我们这个金额是含税还是不含税以及从准入的环节要做这个信息的收集和数据这些信息的数据化的管理。再就是合同上的这个约定，要锁定这个开票的义务，并且这个开票的这个时间。然后这就是一个支付的这个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资金的支付和这个税款的这个扣缴那资金的这个支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会有两种事中呢，会有这个两种的情形，一种呢就是先票后款，另一种就是先款后票。那么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大部分还是以这个先款后票为主，就是我写的这个路径 B 这种形式为主。但是进入到2026年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很多企业是因为受到这个增值税法这个增值税代扣代缴义务人的这个影响从这个原来的先票后款改为先款后票改为了先票后款因为他想要保证这个增值税的这个缴纳能够切实的执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业务流程上这个事中有比较大的这个变化。那最后呢要看的就是第三步要取得这个发票，那可以跟第二步如果这个企业是先票后款的话，这两步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来完成这个扣税凭证的最后的这个全链路的一个闭环。也就是说从一次付款，如果我们整体的管理的话，它是可以做到实现一个可以闭环的一个